我们来到今天聚会的核心部分。我们今天经文内容是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在末世中持守神的话语，行各样的善事。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你要知道，未世必有很难的日子，因为那时人都自私自利，贪爱钱财，狂妄自夸，骄傲自负，诋毁、诽谤，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冷漠无情，不愿和解，好说谗言，毫无节制，蛮横凶暴，不爱良善，出卖朋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沉溺享乐，不爱上帝，虚有虔诚的外表，却无虔诚的实质。你们要避开这样的人。这些人混进别人家里，哄骗那些意志薄弱的妇女，那些妇女心里充满罪恶，受各种邪情私欲的驱使，虽然常常学习，却不能明白真理。现在这些人敌对真理，就像从前亚尼和杨毕反对摩西一样，他们的心坏透了，他们的信仰是虚假的。不过他们猖狂不了多久，因为他们的愚昧行径必暴露在众人面前，就像亚尼和杨毕的下场一样。你们但你熟知我的教导、言行、志向、信心、忍耐、爱心、毅力，也知道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提遭遇的何等逼迫和苦难，但主从这一切的患难中救了我。其实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受到迫害，而恶人和骗子会变本加厉的迷惑人，也被人迷惑。但你要把自己所学的、所多信的记在心里，因为你知道跟谁学的，并且你从小就熟悉圣经，圣经能给你智慧，使你借着信耶稣基督得到拯救。圣经全部是上帝启示的，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培养人行义，使属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去行各种善事。
好，谢谢 George 弟兄的读经。那让我们再次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预备了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聚会的场所。主，也求你继续能够带领我们，赐感恩、喜乐和平安的心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当中，让我们来继续的来跟随你的话语，一起继续的来信靠，能够来活出荣耀你名、蒙你所喜悦的生命。我们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弟兄姐妹，大家主日平安。那我们今天会继续来看使徒保罗所写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内容。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上周我们所讲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章的结尾，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温柔地劝诫那些反对我们的人，也许上帝会赐给他们悔改的心，使他们明白真理，让他们这些被魔鬼掳去、受其摆布的人能够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那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在当时提摩太所在的以弗所教会，当时正面临着一场真实的一场属灵征战，而这场征战的具体表现，就是魔鬼借着假教师他们所传讲的虚假的信息，以此来渗透教会，扭曲福音，来引诱那些软弱的信徒。所以这其实就像保罗他在《使徒行传》20章29-31节，他曾经对以弗所教会所说过的。保罗在离开的时候他说：“我知道 在我离开以后，一定会有凶恶的豺狼闯进你们中间，残害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会有人起来歪曲真理，引诱门徒跟随他们。所以当我们来到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的时候，保罗就进一步的把焦点转向了这些假教师的身上。那不过我想这里有个问题是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就是为什么会有假教师。那其实我想假教师的出现并不是意外，因为这是末世必然会出现的。所以就是在我们来看具体的来看这些假教师他所带来的影响之前，保罗就带我们先从末世这样一个更大的一个角度先来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就是末世的艰难。保罗在三章一节他说，你要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那我想说到末世，我们常常可能会以为那是要等到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是从圣经它整体的一个救赎历史来看的话，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张图，虽然保罗他们所处的年代和我们现今大概差了相隔了有2000年，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和保罗他们都是处于神救赎大工的同一个阶段，那整个这个阶段就叫末世，是从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以及之后五旬节圣灵降下，就标志着末世的开始，而这个末世是一直延续直到主的再来。而在神的心意当中，那这段时间是赐给神的子民，也就是教会，来宣扬神的道，使万民能够来归向他，成为主的门徒。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你要知道末世必有艰难的日子。那对于保罗和提摩太而言，那就是当下，那对我们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们不是在等末世，我们正活在末世当中。所以因此异端的出现和假教师的搅扰，以及他们在主再来之前对教会所发起的最后的攻击和抵挡，其实都不是偶然，因为这是末世属灵战争的一部分。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第二点，假教师的危害。所以保罗随后在2-5节他列举了，我这里数了一下，将近有19种的恶习，以此来提醒提摩太。所以即便主耶稣已经得胜，已经高坐在天，但是我们知道在地上罪恶它依然是在活跃，在蠢蠢欲动。所以这末世是一个艰难的时代。那我想我们没有时间一一的来看保罗在这里所列举的这些恶习啊，但是我想可以我们来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归纳。那我想从这里可以首先是看到的第一点，是可以看到一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生命。那比如第二节这里提到的自私自利、贪爱钱财、狂妄自夸、骄傲自负啊等等。所以我想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啊，除了爱钱就是爱自己，凡事以我为中心。那保罗在提摩太前书当中，就保罗之前的那封书信当中已经有提到说，贪财是假教师他们重要的一个特征之一，而骄傲也则会使人变得不再谦卑，从而也不再敬畏上帝。所以其实这也正呼吁了保罗在第二章当中提醒提摩太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就是他要提醒提摩太在生命当中不要为言辞所争辩， 啊，也不要为了争一口气而参与到这些愚昧和无知当中。那我想还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人际关系当中的一些败坏，那比如说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冷漠无情、不愿和解，还有出卖朋友等等。那我想这些都是在描述一种状态，就是爱自己不爱他人。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爱神和爱人是不能够分开的，因为一个真正爱神的人一定会在生命当中活出对人的爱。就像约翰一书所写的，人若不爱看得见的弟兄姐妹，又怎能看爱不见的上帝呢？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经文。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保罗在最后列举到最后，他给了个总结，就是这些人不爱上帝。第五节，他们徒有敬虔的外表，却无敬虔的实质。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保罗所描写，保罗想说这些人他们可能会参加一些教会的一些活动啊，他们有外表的一些宗教的一些仪式，但是内心却不真正的相信福音。所以保罗在这里他提醒提摩太要远离这样的人。Sorry。 那弟兄姐妹，我想这种言行不一的信仰，它不仅仅是帮助我们来分辨假教师，那其实对于我们自己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什么意思呢？就我想说的是，可能我们自己的言行也很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就比如说，要么我们会常常的会说这，或者说我们听到过这样的说法，就一切都是恩典，所以你生活怎么样无所谓，你只要不犯法就行了。那或者另外一种就是，要么只关心我该怎么做，把信仰当成是一种解决我们生活当中问题的一种工具。那我想这两种极端其实都是偏离了福音的本身，这也是需要我们来谨慎且避免的。但是我想这一段经文，就包括这里这整个这一段经文，它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不能觉得这份清单它要求太高，或者是它表现出了我们的人性，那我们其实是做不到的，所以就因此对罪以及罪带来的结果而视而不见。那就像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就已经鼓励提摩太说，上帝赐给我们的不是懦弱的心，而是刚强、仁爱、自律的心。所以借着主耶稣基督，上帝已经把我们的实心换成了肉心，也把他的律法刻在了我们心里，那使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能够来活出蒙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也求主帮助我们。那在保罗他提醒提摩太要远离这些假教师之后，接下来他就进一步的来揭露这些外表虔诚的人他们的真实面貌。第六节说，这些人溜进别人家里哄骗那些意志薄弱的妇女。那我想经文在这里提到妇女，我想并不是在这里对性别有任何的一些贬低，那我想很可能是在当时的一些特定的历史背景下，那有些妇女她可能是处于相对软弱或者更加容易受到周遭环境的那些影响当中。但是我想保罗他在这里真正想强调的是， 不是性别，而是人的内心。因为就像经文在这里说的，说他们心中的罪恶和邪情私欲，结果导致他们虽然学习，却不能明白真理。所以换句话说，问题不是说他们有没有学习，那经文说他们有学习，但是正是因为罪的缘故，而导致人们会去偏爱一些迎合自己却偏离真理的那些信息。而我们知道假教师他正好能够满足这一点。接下来第八节，保罗说，提到说这些人敌对真理，就这些假教师们敌对真理，就像从前亚尼和扬毕反对摩西一样。那亚尼和扬毕他们虽然没有在旧约当中出现这个名字，但是根据犹太传统，那亚尼和扬毕很可能是指的是出埃及记当中法老手下的术士。那也有记载说他们是一对兄弟，说以此来对抗摩西和亚伦他们这一对兄弟。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也能够行一些神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出埃及记当中，就像摩西和亚伦他们能够使水变为血，但他们也能，那摩西和亚伦他们能够变来青蛙，他们也可以。对，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这些人不是说完全没有能力，他们有能力，但是他们却用能力来抵挡真理。所以我想这就是第八节这里说的，他们敌对真理。但是保罗他接下来又说，不过他们猖狂不了多久，因为他们的愚昧行径必暴露在众人面前，就像亚尼和扬毕的下场一样。那我们可以看到，当来到实灾当中的施灾的时候，法老的术士他们就已经不行了，所以他们试图再次的用邪术却无法成功。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举这样的例子，是为了提醒提摩太，也包括我们在内，那就是假教师他们错误的教导，也许一时间内看不出来，但是却经不起时间和真理的检验。所以弟兄姐妹，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分辨。那就像我在查经小组的时候，我经常分享的说，那假教师不会直接跑过来跟你说，哎，我告诉你耶稣不是神的儿子。那很多时候他们讲的甚至有一部分是对的，那他们说的也往往是我们想听的，但是就是这些听起来似乎是对的一些教导，却会把我们带向错误的方向。所以我想结合生命来辨别假教师的真假就尤为的重要。那不是只看生命，也不是只看他的教导，而是两者必须一致。那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只要在教会当中做教导的，他的某一个行为与他某一次的教导不符，那这人就是假教师。那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和跌倒的时候，但是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确实可以从一个人他所流露出的整体的生命来看。那比如说我们可以去发觉他是真正的是带领人归向基督的，还是试图只是让人能够围绕在他自己的身边。 那他所表现出的是骄傲和掌权，还是说是那种谦卑的做众人仆人的那种服侍的心态？可以看到他的教导是在建造教会、牧养肢体，还是只为了自己的益处？那所以在这里我也想请弟兄姐妹们为教会当中所有参与教导的一些牧者和同工来祷告，也能够在爱中我们彼此的提醒，来彼此的守望。好，现在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保罗的榜样。那到这里，保罗他不像那些假教师，他不仅明白真理，他也活出了敬虔生命的力量。那提摩太他是自己亲自跟随过保罗的，他不只是听过保罗的教导，他也亲眼看过保罗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可以用自己的榜样来与那些假教师们做对比。所以他说，但你熟知我的教导、言行、志向、信心、忍耐、爱心、毅力。那不仅如此，十一到十二节，保罗在这里又一次的他邀请提摩太来与他一同受苦，并且提醒他，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过敬虔生活的人都会遭到迫害。那我想这段经文帮助我们看到，其实保罗的经历他不是一个例外，保罗的经历他反而是作为一个信徒的他的一种常态。而保罗自己他的一生，其实他反反复复的是印证了这一点。就像他在经文这里说的，尽管他屡次遭受到了迫害，但是上帝却不断的拯救了他，看顾他，使他能够继续的来传讲福音。那所以我想保罗在这里他 绝对的不是在标榜自己，他而是他在告诉提摩太，那真正的福音施工不仅仅只是停留在口头和表面，而是要用言行一致的生命来活出来。那当然我们看到保罗并没有就此停留在让提摩太以他自己为榜样，那保罗接下来就把提摩太的眼目从他个人身上带回到了一个更加稳固的一个根基上面，来帮助他来反思这样敬虔生命的他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源泉，那就是圣经。所以我们来看最后一点，就是圣经的益处。那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两件事情。那第一件，就他在这里说，你知道是跟谁学的。那我想保罗在这里他再一次的提醒了提摩太他信仰的根基，他的信仰深深扎根于他的家人，也特别是他外祖母和母亲所传承下来的信仰，当然也包括保罗对他的教导。那第二点，保罗在这边又说，你从小就熟悉圣经。那正是圣经赐给提摩太智慧，使他借着信靠耶稣基督得到拯救。所以我想其实这段经文也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就是我们不仅仅只是来读圣经，那我们更是要来明白圣经当中的这些话语，而看见整本圣经都是指向耶稣基督。那新约和旧约合起来，整本圣经它讲述的是上帝如何在耶稣基督里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也预备我们等候主耶稣的再来。那圣经为什么有这样的能力可以成为我们信仰的根基和敬虔生命的源泉呢？那十六节就告诉我们，因为圣经全部是 上帝启示的。那也就是说，圣经不是 人的思想，而是上帝的话语，是他亲自在向我们说话。所以也就是因此，圣经它对于我们有四个方面的益处。那保罗在这里说，有益于教导、督责、使人归正和培养人行义。那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教导。我想教导的意思就是说，圣经它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理。那督责，督责的意思就是圣经会督责告诉我们，那我们哪里做错了。那根据这里的上下文，那我想也可能包括就是圣经也可以，圣经的真理教导也能够来揭露假教师的那些错误的教导。第三点，使人归正，意思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来回转归向神。最后，培养人行义，意思就是可以圣经的话语不仅只是给我们知识，也是指导我们如何能够来活出正确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不仅仅帮助弟兄姐妹们来抵挡一些教导的一些谬论和恶行，也更是教导一些真理来指导我们如何的来生活。那最终的目的，就像十七节这里说的，是使属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去行各种善事。那我想这里的各种善事，这不仅仅只是包含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信仰，我想也是在福音事工当中帮助我们来忠心的服事。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这段经文带给我们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思想和应用。那我想在这里分享三点。那第一，就今天经文帮助我们能够来看清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那我们不是活在一个越来越容易信主的时代。那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信息是真假难辨，而大家的生命也是越来越混乱的一个时代，而且我们也会发现人际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所以我想，当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能够看到一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或者说我们觉得受气，我们遭到挑战的时候，那我觉得大家不要惊讶，因为这是末世的一个常态。好，第二点，那我想今天经文就教导我们要懂得如何的来分辨正确的教导。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一些声音，那有些声音会听起来非常的吸引人，而且也很符合我们的一些哲学理念或者一些生活的一些常理，而且有些也非常的接地气，我们一听就懂，就感觉好像真的就是在说我一样。但是这些都不一定会把我们带向耶稣基督。所以我想，真正的属神的一些教导是让我们能够变得更像主耶稣基督，而愿意的去跟随他，来效法他。那最后一点，那我想也是今天这段经文对于我们最最重要的一个提醒，那就是我们要坚守神的话语。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经文当中，保罗他其实除了提醒提摩太之外，他没有给提摩太很多具体复杂的方法告诉他先要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然后要做什么。他其实在这段经文当中，他只说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持守你所学的圣经。因为唯有上帝的话语，他才能够教导、督责、使人归正，来训练我们使我们得着我们所需要的装备。所以最后我想，就结合我们目前忙于搬迁 我们忙于调整服饰，我们来适应新的安排，这样一个很实际的一个处境，我们大家一起来思想，就最后一点。那我想非常感恩，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大家的委身参与以及积极的响应。那因为搬迁啊，我们的微信群就变得非常的热闹啊。我不知道大家有几个群啊，可能就比我的群还要多啊。那大家在这当中，我们彼此的来分享经验啊，我们帮助弟兄姐妹啊，能够更快的来适应啊，如何可以到这里的聚会场所啊，以及大家需要注意一些哪些变化上面的一些影响等等。那我想这样的服事是非常的感恩，是非常的宝贵的，也借着这样的服事来帮助我们来彼此的建立，这样的服事是蒙神所喜悦的。但是就是与此同时，那我相信这段时间也会让我们变得非常的忙乱，因为事情变多了，安排变复杂了，那我们就很自然的会把一些时间和精力去放在要去做这些事情上面。但是就像主耶稣提醒我们的，当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去处理的时候，仍然有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那个上好的福分，就是来听上帝的话语。那感谢主，我们也看到神在我们当中的带领和工作，也激发我们来更加的来主动的来听并且来回应他的话语。那比如我们的查经小组，那原本我们失去了固定的一个查经地点，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困难，但是弟兄姐妹却愿意开放自己的家庭，让查经可以继续的来进行。那因此也就有了不同时间的成长小组，让更多的人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来参与进来。那也甚至就在今天我们第一次在校园聚会的时候，我们下午仍然会有一个小组在这里继续的查经。那所以弟兄姐妹啊，持守上帝的话语，因为唯有上帝的话语才能够真正的装备我们，也能够成为我们服事的动力。那我感谢主，我们已经在彼此的生命当中看见了这样的回应，所以也求主继续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来扎根在他的话语之上，被建造，被更新，得到所需的装备，去行主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善事。那以前是这样，现在是这样，那将来也是这样。阿们。好，我们请祷告的姐妹上来祷告。Jennifer 姐妹。